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当我们遇见你，主啊，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个何等蒙福的人，因为我们遇见你，我们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位美善的神。哦，我们不仅在你的爱里面被创造，也把在你的呼召里面，我们走上这条永生的道路。哦，过去我们世上流离，过去我们在一个混乱的当中在那边打转，但如今主啊，我们走在一条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是一个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那更宝贵是因为在我们这条路上，我们越跟你同行，我们就越能够认识你，就越能够像你，就越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哦，神啊，是的，我们把七月份的布道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仅把讲员交在手里，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交在手中。当我们有机会去邀请亲朋好友，特别还叫慕道朋友来到当中的时候，主啊，当我们邀请的时候，主就求你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亲人从我们身上先听见福音，先看见福音。哦，他们来到这个布道会中，就开始听了，因为讲员的分享，因着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能够明白福音，就可以把心打开来归向你。愿神的灵大大浇灌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只有你，只有你的灵可叫人的心打开，只有你的灵叫你的心有感动。哦，主啊，人才会回转来归向你。哦，神啊，求你，求你特别把讲员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让他们真正在传讲的时候，就把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爱我们的神，大能神，可以拯救我们神，因着爱来拯救我们神，能够像每个人，让特别慕道朋友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哦，主，我们仰望你，真是说主啊，我们愿意看见你的信在我们当中被拯救，愿万人得救，没有一个是沉沦的。恩待我们，我们再次求你恩待我们，对我们说话，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OK， 我们从第十节，第二不对，十四章的第二十节最后那句话，第二天他们进了城以后，第二天就同巴拉巴保就继续往前走，往特比去了。如果你看看这个保罗，基本上有四次的这个宣教的旅程，这是第一次，这进到这个旅程的最后一段基本上到了加拿大的南边，然后往北走，然后再往东走一点然后就看到这是他整个宣教旅程他们所做的。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被神用的人，我不说只是保罗或巴拉巴，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其实有几样事情我们是需要注意的我想从这段经文里给我们看见，所以宣教不是只为了宣教，宣教不是说 把福音带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所以用主耶稣讲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是一件事情，有没有做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另外一件事。不仅要做主的门徒，而且要让培养他们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意思说让他们生命信得主，而且要像主。当然主说凡我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所谓宣教的里面，神一个最宝贵的应许就是我必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你会发现宣教不只是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以前过去我常有机会在世界各地跑一跑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开特会，完以后有些地方去了一次以后，到现在我还没去过，去欧洲好了，去英国好了，去巴黎好了等等，我们去了一次以后，那底下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这样做是不够的，原来那边地方怎么需要被坚固，需要被建立，原来那边地方需要明白神在他们的呼召，好叫他们在当地，我们去是要把当地人带起来，好叫他们 在当地能够活出神的呼召，让他们能够活出神在他们的命定。所以我想呢，这些是在整个宣教里面，那为什么现在当我们每次说宣教不有短宣，短宣很重要，我不说不重要，那短宣完以后怎么样呢？ 长宣，什么叫长宣？还有中宣，因为我们在设计 program 的时候，还有短宣、中宣、长宣，不管你哪一个宣，到底我们要在那边做的工作带出个什么果效来？那我想呢，这是我们都要在主里面呢，常要思想。那特别如果神把一些弟兄姊妹，把一些资源，不仅是所谓的物质上的资源，更是人的资源带到我们当中，怎么让神的国彰显，我想是很重要。昨天在这个所谓的传道联会当中最后一堂，我本来想从整个教会的工作来讲一些事情啊，感谢主，早上的时候这个朱黄杰执事已经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神带领我，我们不仅是做一个工作，就怎么做，怎么有果效，怎么一些的策略方法，包括我们开福音中心啊，坦白说我们要问的，为什么要开福音中心？谁告诉我要开福音中心？谁建议开福音中心？福音中心开头很不容易，不仅是财力物力的那个要花很多的功夫，不仅是这样，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安排上面，你需要一个长远的打算。福音中心干什么？开开就关掉，开开就不行，到底福音中心怎么开？到底目的在哪里？所以呢，昨天我相信在后面的时候，我越思想，因为听了两天所讲，我就感觉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一个很重要，就主耶稣所说的，甚至是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近了，整个的教会是要把天国带出来。所以天国文化这是很自然事情，如果教会不能够活出天国来，这不叫教会。那教会过去的疏忽，不明白什么叫教会，以至于教会不能够产生那个所谓就把天国，把神的国叫天国要神的国，把神的国彰显在地上啊，基本上啊，教会并没有活出应该有的呼召。所以圣经主耶稣真的讲很重一句话，很重要。当我们说愿人尊神的名为圣的，父的名为圣的，马上就讲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神的国的彰显，愿的国降临，干什么？好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教会不是只为了大，教会不是为了人多，教会不是盖完一个堂再盖一个堂，然后多开几个堂。每一个的教会，每一位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福音中心，不论是大视角，有没有把神的国彰显出来，是很重要。当我们每次讲到神国的时候 ，kingdom 的时候，是讲到神的权柄跟能力彰显。所以我们教会要做释放医治，我们教会要靠圣灵来做工，以至于人的心可以改变。做这些不是显明这个教会多么有恩赐，多么有恩高，是说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地不公不义的，这个地因着教会缘故能够站出公义来，这个地是冷漠的，因着神的缘故带出爱来，而且是那种神的爱，叫做没有止息的爱。那这些都是在整个的牧养教会当中需要去了解。有时候我去跟一些年轻同工谈的，马上就问、啊、牧师我们什么时候盖堂，牧师什么时候我们怎么用什么方法能够从现在的人数增加到，那个只是后面我们要留意的进行的处理的方法。但我还是要问，为什么你要盖堂？为什么你要人数增长？先问到 why 为什么，再问到说什么东西，然后再问到怎么去做啊，不然的话我们 miss 了神呼召教会的心意，呼召你我的心意。什么叫教会？教会基本上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你去查字典，教这个圣经字典，教会是什么？等于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不是一个，是一群。这群的特征是什么？是被呼召出来。呼召出来最少两件事情，我提过很多次。第一个事情，它是有使命，呼召你干什么？弟兄啊，来帮我一下。那我叫你的时候，一定有个目的。然后如果帮你，叫你帮我一下，或帮我做一些事情，可能我就需要把一些资源，比如说你家住在那个菜场附近，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些东西？那我不能够叫你帮我买就了事啊，我需要把钱给你啊。所以呢，你帮我跑一趟，因为比较靠你比较近，不需要我跑一趟，那对我讲就很有帮助。如果人都这样子，何况我们的神呢？他绝对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事情，他却不把资源给我们啊，不会把这个他的方法、他的计划给我们。所以讲了这些以后，我们慢慢越来越清楚，宣教 不只是在那边讲个福音而已，不是在那边开个一个周末或一个礼拜的一个所谓的传福音，然后最后布道，然后完以后有没有人觉知，那后面怎么做？所以上次我们提了好几次，就是在这个上次在这个匈牙利那边，要记不记得160人受洗？等一下我们要问，那怎么样？那后面要怎么样？那后面要怎么办？那他们的整个的信仰怎么培养？但是另外一个，他们的生活怎么被改善？因为他们是弱势。当我们开了基层以后，我们怎么向基层传福音是一件事情。那基层的生活能不能够被提升、被改善，以至于基层越来越不被生活来压制，越不活在那个缺乏或者不足的挂虑、担忧甚至害怕的里面，好叫他们能够安心的在主面前寻求，好叫他们安心在主面前能够追求到一个程度，被建造成主，他们能够成为继续向基层、向弱势传福音的人。因为他们在做的时候比我们可能更加有果效，因为他们是跟这些弱势人或者跟那个行业的人，他们是可以啊这个所谓的认同。我想当你讲到教会的时候，你有很大一个 picture 在那里面啊，不是每次说牧师我们的受洗有道人啊，我不是说不注重这个，不注重这个，我常说数字啊包括奉献的好像一个温度计一样啊，哦这个温度，这个哦原来就物质30度，不，问题在这里，温度计只是看一个参考，真正你感觉冷热那是人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够靠温度计来生活，你热就热，冷就冷。不过你太觉得很热的时候，你再看看温度计，哦，原来果然是很热，因为30度。那为什么我不现在这个房间是27度吗？怎么会到30？哦，是不是机器坏？是不是什么得停的？所以温度计这种的数字是帮助我去思想这个教会是否是健康，这个教会是还在存活的里面，一个有生命的，不论是动物啊哪一种动物，只要死了以后基本上没有温度的，死了以后我一说不是一个正常，死了以后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活动的，没有 activity。所以你看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的数字，一些的所谓的成长等等，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健康的情形，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越来越一起来长进完整，不是一个手长一个手短，不是这个手很有力脚最没有力气，那怎么往前走？所以牧养在牧会当中，不论你是牧多大一个教会，不是就是一个小组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问题。如果这个还听不懂的话，假如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就问问，一个孩子容易养吗？不容易哦。两个容易吗？也不容易哦。因为每个孩子有他的个性，你怎么让这个孩子不是这个全然的，这个叫做发展，现在很流行叫 holistic， 怎么全然的发展，不只是学问啊，头大手脚都是没有力气，或者倒外这个是有手脚但脑子是空空的，这整个都是在整个牧养的里面你需要留意。那当然是对我来讲更重要，就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工又蛮复杂的，一群是叫传道同工，一群叫行政同工。那透常一群的同工是所谓的固定的，那一群同工是有些呢是所谓的这个在某个 project 上他是专心的。那这些东西如果这个同工是在某个部门，他只要关他自己的事情嘛，只是管他自己桌上前面的事情吗？管他自己的部门事情吗？那跟那别的部门有没有关系呢？牧养怎么跟这个所谓的事工管理连接在一起？那感谢主，这一年来越走我们越能够连接。所以呢，不是我们的真的以前呢，我就这个讲没有叫对错，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做方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关怀，社会关怀就做很多事工啊。有时候我感觉是会关怀到有程度，关怀很多有需要的人，却没有关怀到教会里面的人，这不觉得很奇怪？你说谁错谁对吗？没有这种事。社会里面我们常是关怀的，以前的爱琳，我们在外面找很多资源，那我们弟兄姊妹有资源愿意放在教会来用，他们也不知道资源放在哪里。所以这些年来有人告诉我，牧师我觉得有一个负担，听说教会有这个需要，我可不可以奉献多少钱？所以我们个金，这个我们在这个澎湖，我们正起码目前在过去前几年前我们没有打算这边盖堂，现在有人奉献一个地就进来，上千万就进来， 现在我们要操心，我被人要操心怎么把它盖起来，有快递是一件事情。我要说在这里，当你讲到牧养的时候，如果你是比较资源比较够，你怎么养你的孩子？那个资源比较不足的，你怎么养的孩子？特别你的孩子是有这个潜能，所以很多的计划的打算在里面，所以从某角度上是蛮复杂。当然如果这是神给你的托付，如果这是神的带领，我还是喜欢这样说，当你努力的时候，神总是看让你看见努力的习惯。我们在东石做起来非常难，特别我非常第一个佩服我们的弟兄夫妇下雨，这个弟兄以前是在一边做教授，是博士，这妻子在哪个银行什么做什么东西，一对夫妇就下去，孩子也下去，孩子从小在长到大就在东石长大。请问我们在有几个这样做？哦，我们都把孩子调放到台北来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学区，他把孩子带到那边去，到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楚，有人奉献了1000万要他买地要他盖，这是东石哦，不是澎湖。我要说是在这里，为什么做神的工从这挑战压力很大，因为事情太多。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轻松，因为需要的时候这个资源就来，等到我们有同工的时候祷告祷告，然后神就安排线就从北方下去。我后来心想，有人说在台北，我们说整有人跟牧师给你吃个面包，这个面包是很出名的，来个面包师傅做的得奖的，我们有些得奖的面包师傅跑到东石去，到太保去靠开一开面包店。我心想说，他们会懂得吃你的面包吗？卖得出去吗？我要说是在这里，神会有预备，不要这么复杂，简单的，最简单是什么？就寻求神的旨意。牧师，我们要像那个教会这样，我们要走这个，要不要走这个？我说都好，哪一个不好？不过最后还是要问神啊，你要我走的是什么路？因为这一年我相信一点，你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才会负责。你不走在神的心中，我不走在神旨意里面，纵然我想的再好，神说孩子，这不是我交代你做的，你要想做我不反对，因为也不是坏事，你自己就做看看吧。所以有时候做的还蛮累的，因为发现要资源没有资源，要这个策。我们在感动有这个开缅甸的时候，这样讲讲，在缅甸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努力，甚至有人说啊，缅甸以后会发展，所以有机会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拨了一个基金买一块地。坦白说，但是现在我相信这些年走过来，那块地比以前值钱很多了，所以有人就说哎，好的不得了啊，这样你看早买的多好。我要告诉各位，当我们说做缅甸，不是这孩子怎么长，我们说要开学校，在缅甸我们怎么要开事工的时候，我们缅甸要怎么做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年我就听见这个事情，但是还在谈。昨天有个同工告诉我，牧师下个礼拜他要出差，他要到缅甸去看，因为这事情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有一个华侨捐了12000平的地给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中间有一个富人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企业家这个基金会要把这个地做起来，到现在问不做了，是不知道谁要去做。就你有地盖完以后，里面整个施工谁去处理，这个施工谁去推动，这个施工谁知道，这块地包括这些东西盖起来要干什么，大家听得懂吗？要干什么没人知道要干什么。最先我听也没有说很急，也没有很紧张，或到最后是对方他们你们教会一定要来接，基本上没有讲到这么直，基本上这话我讲也没有过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决定 say yes or no 以前，我们要把这弄清楚，到底这个整个有没有什么拉扯啊，有什么什么谁的搞清楚以后，我们再想看看要干什么。如果那个计划出来，地已经在那，如果计划出来我要盖学校，比如说根本不用我操心去盖， 那个的企业就会把它盖起来。你看看做宣教，我现在有时候觉得这叫什么，昨天我讲了半天最后一堂的时候，我看这叫国度 Kingdom， 这叫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在职场，我们有个 business， 我要对教会宣告教会有个 business， 这个叫做国度事业，叫 Kingdom Business。 如果神怜悯我们，我相信在六月七月，六月已经六月底了，我们七月开始应该会有一个专门做这种的所谓的叫做社会企业的一个基金会要起来，不仅是做缅甸的，匈牙利也要做，泰北也要做，如果哪个地方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资源投进来的时候，有人怎么经营这个，然后最后我们要看到事情要起来。但是我一定要说，不是找个工作给人家，所以你说牧师我要开个公司给弟兄姊妹有工作做，其实我没有太大这个观念。如果这个人只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大概如果就是我有个事业，大概我不会要他。他需要一个叫做 kingdom mind， 有个 kingdom 的 mind， 他有个国度的这个所谓的观念在里面，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甚至不是为了这个公司发达，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业会做得很大，乃是这个的公司，特别这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教会会有这种的所谓基金会出来，我们还在筹备，我要把它弄清楚了以后，怎么跟教会是有运作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是绝对跟教会分不开，怎么运作，那这都弄起来，那我相信在后面所谓社会企业，这是现在很流行的话，这社会企业是等于说不是牟利的，那讲中呢就跟基金会弄在一起了，所以这些东西我想弄在一起的时候，对整个的国度的发展应该是会很有帮助。所以我很喜欢回到最先的好多年前，当我们讲到林良堂怎么做宣教所，我记得是应该是院长讲，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我们要把福利也带出来，所以福音跟福利是双胞胎啊，是一起走出来。 OK， 讲完这些你就发现有几样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OK， 我们就从这个第二十一节读下去。我想今天应该把这段二十四章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十四章呢把它做一个解释。二十二节我们起来读啊。OK， 二十一节我们就从二十一节开始。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这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OK， 我们就到这里。OK， 我们一直从十三章实际上讲到，就保罗第一次旅程，然后最后呢，就到昨天前两天过去两天所谈的，就我们到了以哥念那边在传，有果效，但果效并不很明显，因为还没有很落实的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有这个犹太从安提阿以哥念过来，就来这个所谓的。就挑衅他们了，就把他们，所以就从这个地方呢，就把他赶走了。所以第二天呢，讲到这个保罗就从巴拉巴就往特比去，就继续往前啊，往从这个过去的那个地方被这个所谓的逼迫的地方就离开，就往前走。那 到了这个特别的地方，圣经没有讲的很详细记载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只一句话这样说，对那城人传的福音，使好线做门徒。好线基本上是很多人信了耶稣做门徒，你看圣经第二句话，做门徒做门徒等等等等。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算蛮顺的，有时候有困难，但不管是顺或是困难，到最后还是被停止。谁来停止他？就那些反对福音的人，特别在犹太教的人啊，来反对他。不过他们并没有泄气，他们继续往前走。这边不能够传，我就到另外地方传，继续往前走。所以到了这个所谓的特别的地方啊，如果有兴趣看看圣经有些的啊参考书，你看到这个地图第一次的旅程，基本上到了特别的地方，这跟以前呢保罗叫扫罗的时候啊，这个在从这个他的家乡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离的城市是越来越近，所以是不是往那个方向去？保罗想往那个地方去啊，回到自己的出来的地方去传福音。这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有解经家说，为什么他往那个方向走？刚才是讲，因为这靠近越靠近他以前的家乡，但是基本上他没有回到他的家乡。不过 anyway。到了这个特别的地方，没有果效，就留一阵子。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他们就停在那里，而且回头来走了。是好像是他们就回到斯路这个路斯德，然后呢回到以哥念，然后回到了安提亚，不是原来那个安提亚，前面我们叫什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名，安提阿有很多个城市，就不都叫同一个名，不在每个地区是不太一样，就回到那个地方去。那完了以后呢，干什么？你就看那旅程，然后这边待一下子，然后完了以后继续往前走，就往回来的路上走，然后回到一个靠港口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坐船，就回到他们被差派的原来的地方安提阿，就差派。所以基本上刚刚我们读的，如果从这个整个的旅程的角度给大家一点的观念，他们继续往前走，然后就走到这个特别的地方，停在那里就回过头来走。在这个继续往前走还回来当中，基本上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传福音，这样子说，或是看怎么就传福音，所以继续宣教。不过回头走的时候就不是传福音而已，可能还在传，不过基本上是不，简经要告诉我们，他们大概不会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被这城市被赶出来。如果他们在像过去一样开布道会来开什么，城里面以前赶他们人走的人，逼迫他们人，一定会起来起哄。但是这次是他回去以后都没有起哄，就说这些逼迫过去逼迫人并没有继续过来逼迫他。换句话说，他们这次回来并不是做宣教做布道的工作， OK， 把这话说完，不是做布道的工作，这次回来的时候回头走，走什么？做那个坚固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然后底下讲坚固门徒的信心，劝他们行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宣教不是只是宣教布道而已，传福音而已。宣教带出的第一件事情，宣教这本身呢，那是一个开始，但并没有结束。那跟着要做什么呢？做坚固的工作。这边所说，一方面坚固他们的信心，一方面甚至要教导他们怎么为主来受苦，为他们的信仰来受苦。一个做主的门徒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受苦，或许不知道准确的不知道为什么叫做为主受苦，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还不能做主的门徒，他还不配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学生每个学生大过老师的，老师怎么样，学生不可能不碰同样的事情。你要老师的学问，你需要有老师的努力勤奋，你需要有老师的经验，你就需要经过老师走过的成功跟失败。 你需要有你愿意看见老师的那个所谓的主耶稣的荣耀吗？你怎么不肯跟耶稣受过苦？不要为自己的罪来受苦，那要赶快悔改，那也是有益的，因为起码从最终醒过来。不过这边是讲到为主来受苦，所以再说来到灵粮堂这几次人，我一直说我对于成功神学一点兴趣没有，因为成功神不讲与主受苦，对我来讲福音没有把它传清楚，没有传得准确，甚至我觉得福音把它传错了。成功神学我不敢说，我不会这样的勉强说它是一个异端，不从我讲你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差太远，恒守所信的道差太远。高举哪一个人因为他灵恩，高举哪一个人因为他好像 很有一些的所谓知识或者一些的说法讲法，这不是圣经所说。你说灵恩没有个比保罗强的，你说所谓的知识没有个比保罗强的。不过他说我不夸别的，不夸我的知识，不夸我的灵恩，他夸什么？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门徒。所以刚回到台湾，其实1987我回来台湾一趟，我是96人家搬回来。哦，那时候好多人牧师，尤其那时候啊，刚好又碰到什么一些的这个困难啊，这个人都跑掉，哦，人都有蛮多叫牧师来讲道，真的蛮多的，甚至在北部更多牧师来我们教会来讲道，因为我们教会有部长。感谢主，让部长只讲道就好了，我来讲干。我们教会有院长，我说官员，我不是看清这些部长这些官员都很好，都是好基督徒。不过人的心就这样子，你看中这个教会是有神的同在，还是因为看中这个教会有某个人在那里，这很麻烦事情。那走上灵恩的时候赶快来参加聚会，哦，这个人很有灵恩的恩赐呢，以前那个人还医病赶鬼，这个人叫死人复活，不是你要来看吗？看什么？看人。这很多时候我不要说，千万不要误会人家批评论断，从一个牧羊角度，因为教会太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很追求的，他看了半天还是看人，他看了半天还是看到这个的环境是丰盛，他觉得来到这个环境就比较有面子，真的有些人是为这个。或是你知道我在哪个教会聚会，哦，我们教会有谁有谁，哦，哪一个企业家在我们教会。所以有一次跟去带一个聚会，其实我那时候常去基本上是这一群的企业的，包括这个叫贵妇，所以不有两个人在车上他们司机在送我，他们两个人在车上，他们要不要到哪去我不晓得，所以先我回到教会，所以在路上啊，牧师你要多来我们教会他在讲，当完了以后他来我们的那边讲，整个那个团契来讲，我说不需要，你们说有需要人来讲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跑去希望能够到你那边讲，所以很多人在讲，但是我希望我比较多的机会，神给我机会去那些的基层去讲，因为那样喊了半天没有人去的，很多人喊了半天传道人呢来帮助谁去啊，但是这不用喊了，因为在那种我碰很多里面很多传道人，一碰到我甚至跟我说你问我妻子，哦，我跟欧牧师很熟，完以后我说我跟他不认得。最后这两个很好的姊妹贵妇很好，我说如果你是传你选择到哪去讲，一个地方不喊一大人去讲，一个地方喊了半天没人去，如果是一个传道人你要去哪里？最后他们说甚至那个一讲算是谁大概你也知道，一个媳妇，然后他说 It's true，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It's true。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没有在旁边，不过我去他们还是很开心。就是我要说是在这里受苦是你的信仰的一个部分，像两只脚一样，荣耀跟受苦你不能够只有一只，你跑不动，好像两只手一样，你不能够只做一个不做另外一个，事情是不能够完整，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所以第一个干什么，你宣教完了以后，你不要忘记那些被你宣教过的人，他的光景怎么样，你有栽培他们。完了以后，你让他们守住道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生活是否与所蒙召的相称吗？这些人只是说我信耶稣有好处，有好处，有好处，都是好处，吃喝玩乐，但是一点都不愿意为主受苦。坦白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如果我带了一个教会代表，然后弟兄怎么样，哦，我们还是说，哦，我们要找谁啊，因为他很出名，我们教会有谁啊很出名，这很麻烦。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所说，请大家留意，建立团队，这边是说二人呢，在各教会中建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第一个，第二个要建立团队。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日子，他除了对几千人讲道以外，他建立团队，一个团队叫做十二人的团队，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核心团队，叫三人团队，彼得、约翰跟雅各，十二个人就十二个门。我到哪一个地方都在问，如果那个牧者问我，牧师你觉得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运作怎么样，我总是你的团队在哪。在国内是这样，在海外是这样，每个人都很希望要我帮他们了解一下他们教会情形，他觉得我有点点的经验，有点了解。那我不是看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的 program 上，他们的教会的架构是什么，他们有哪种事工哪种，我总喜欢问牧师，你可不可以让我见一下你的团队。有一次我不说在国外嘛，碰到以后我就跟他讲完，我跟这些团队的同工每个人有点分享完以后，牧师坐我旁边呢，他的师母坐我旁边，在他的旁边，我转个头跟他说，牧师你没有团队，这是他的一个好处，他真的努力，好处他也蛮有才干，不过问题在他没有建立团队的时候他好累，而且没有建立团队的时候每个人看法跟他不一样，他也很累。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建立团队。建立团队怎么建立，请大家留意，很有意思。昨天我跟同工讲，我不是看你的这个你的履历表多么有经验，有三件事情要建立。第一个叫什么，叫进食，第二个叫祷告，第三个叫做交托。中文不太看得出来到底谁进食谁啊，是他们两个，可能包括这些长老在内，同工在内也不定，把这个同工这些领袖找来，然后保罗跟巴拉巴一定是做这种事情，可能也叫同工团建祷，最后就推出了哪一个来做长老，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 appoint 是我们看得见，就很清楚是你还是你，但是在 appoint 这个所谓的这个交托，所谓的定这个人，定哪一个人的，后面有许多的叫做进食跟祷告。你怎么选你的同工，怎么建你的团队，进食祷告来，然后完了以后，除了你对这个同工的认知，除了其他人对这个同工的认知，然后最后神一定要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同工。我很感谢主，过去因为以前做事也是这样，我去找我的同工，现在我是让神差派他的同工，可以听得懂吗？过去我找，哇，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厉害，来进我的团队，现在我不做这种事，现在是神差派那个人。那完了以后我真知道吗？有些呢神没有差派他，他也跑来，严真讲，我这个也碰了好多，牧师神告诉我，他昨晚我做完做个异梦，神告诉我真的有个描写的很好啊，这个人在海外，在国外的牧师，我做一个异梦，看到什么？看一个猴子抓了一棵树，我这讲，免得我再随便讲，这讲真的。然后我听猴子跟一棵树有什么关系啊？他看那个树，猴子在猴树上跳来跳去，他说牧师，你就是那棵树，我就是那个猴子。一说，我这个就连着你了，我就是。到现在我没有请他做我的同工。有个人说，牧师我做一个异梦，一个很大的船里面都金子，有谁有谁，他讲了好几个，但包括他， 我们还在等一个人，等那个船长牧师。神说那个船就是你，我从来没有上过那条船，但那个船都是金子。他说现在弟兄姊妹，属灵事情真很好玩，很复杂。我也不知道是这个人的灵呢，还是我的灵呢，还是圣灵的灵呢，你怎么分辨？马上说感谢主，有神的话，感谢主。现在我对圣灵的认识也比较清楚一点。不要认为那个人很热心，埋头苦干，不一定。也不过不要说那个人跟你意见都不一样，神可能就判。请问巴拉巴跟保罗意见一样吗？一样，他们就不会分队的。第一次旅程完以后，第二次保罗找，就找谁？没有找巴拉巴。那神来带领，禁食祷告。第三个 point， 最好的例子，这又回到有没有？当这个彼得啊讲到，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选执事，是有些条件在里面没有错，带着他们找一个在祷告在祈祷当中。那当然，安提阿教会怎么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是这些先是跟这个教师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那边讲到是禁食在祷告，这第二个很重要。第三个，从这段经文来讲，他们就回到安提阿去了，然后就在那个教会报告他们出去的结果，这边所说，然后所托付之恩，所以跟教会报告说神的带领要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人出去，甚至差派我跟巴拉巴出去是很对的事情，因为看到福音的果效，所以外邦人都信得主，而且外邦信得主跟我们犹太人信主是不一样，就犹太人成为基督徒是不一样，做法不一样，解释很多。所以呢，这是看到神的带领，两个事情，看到神传带领传福音的果效，很多人信了耶稣，甚至成为门徒。当然，同时也经过很多的逼迫。我再说，在当年基督徒受逼迫是一个跟随主的印证，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挂心，从来没有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这么糟糕，怎么为主受逼迫？”因为那个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跟从主，就必定受逼迫。所以他们都欢喜啊，大家都欢喜啊。一切是并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这门，开信道的门。然后这时候呢，用现在宣教的话，就在回到的母堂，回到原来的家乡，就做一些的休息的工作，做一些 recoup 的工作，还有做一些募款的工作。现在要做这种事情，所以跟过去的一些的教会，如果有十个教会支持你，除了母堂有十个分堂啊，我有另外十个福音中心支持你，你大概就会让每个福音中心每个人去报告你过去出去这半年这一年你所做的工作。基本上简单告诉我们，保罗这次出去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有些说一年到两年，大概一年时间左右，比较多是这样的解释。到底做些什么，发生些什么？所以宣教你要报告这个事故，换句话说，你的工作不是跟母堂，不是跟母会没有关系的。母会的这些人是成为你的后盾，成为你物质上资源的后盾，也成为你属灵特别祷告的后盾。请大家留意后面这句，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多日基本上不是几天，不是回来几，是多日，是蛮长一段时间。讲了这些，宣教士他需要这个有 fellowship， 他不能够说今天你不能再来一个机构，不论你的教会有没有出去宣教士，或者别的教会，你跟他们谈在外面宣教最苦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孤单。那这个回到教会来以后也是很孤单，特别我们过去出去很多宣教士回到灵粮堂的时候，虽然我们要他在我们同工啊晨祷的时候，基本上他忙，因为他认识人不多，他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每个人听他讲完都觉得好稀奇。因为真的他去比如说哪边呢，非洲 你也没去过，他讲的东西你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也不能够 hook up。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真希望这些宣教士累了也好，受伤了也好，甚至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所谓的这个受了攻击啊，他回来一定要 recoup， 就叫重新的得力，而且重新要被装备。如果他这次去了一年，他服侍碰到困难，下次去的时候这困难没有解决，他再去吗？如果他没有预备再去，一定会送死。或许是哎呀这样啊，我不要再去了，所以就换个别的地方去。坦白说，你换个别的宣教的这个工厂，可能不是碰到同样的困难，难道你没想到会碰到另外一种困难吗？那什么时候你才能一个成熟的一个宣教士？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一个宣教士需要有遮盖，他需要到他的工作有一个责任。谁？我在宣教，真的，我去年我干什么你们知道吗？我高兴做什么？我天天睡觉你们知道吗？所以我需要回来，你们就母堂成为我的遮盖，我要告诉他们我做些什么。一说我不是自由传道到的程度，我就传道自由；一说呢，我什么做也好不做也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我需要有我的母会，有弟兄姊妹成为我的后盾，成为我的帮助。纵然我回来那几个月，我需要在弟兄者在身体的里面，我要重新得力，甚至我需要把他送到这些辅导那边做一些心理的这个测验，是否在稳定，是否在这服事上。我们需要，因为他去非洲哪一个国家，你不要说非洲都一样、啊、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原住民啊，这么多组，原住民人不是最多，不就这么多，这么小小一组跟另外一组就不这么一样。我只是这样说的，你看看非洲来的，有些非洲来，像 Dennis 就很黑，对不对？你神真的，他跟从这个肯亚来就不一样了，他是乌干达的，他不一样。所以这些问题谁去解？那我们要找一些这个已经在这边有经验来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所以有遮盖是一件事情。回过头来这边所说的，他在那边建立团队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宣教最后的目的是把那边的团队讲，然后把整个事工交给当地的团队。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以色列，为什么要跟匈牙利的 Gypsy， 为什么要跟缅甸，为什么跟泰国人，甚至其他地方，包括这个所谓的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等等，我们要说的，最后那边的教会建立起来，不是我们来负责那个教会，是当地人来负责教会。你怎么帮助当地人建立教会，成为当地的负责人，叫长老，叫做监督，这边是我们的责任。那当然是你去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讲道机会嘛。所以当我以前呢常去南部的时候，有个教会，感谢主，神真的恩待他们，他们建堂也建，堂还没有建的钱都已经到南部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现在成长过千人。我去的时候我说哎呀，因为他们那时候常牧师县的，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下去，那时候我在国度的时候，那晚有时候有一次牧师师母，牧师开着师母坐前往中午从机场接我，有时候去吃个饭啊，牧师你现在常来，我说不好意思啊，你说我帮助你，其实你也帮助，因为我在台湾还不知道怎么服侍，你成为我们的白老鼠，我就知道开始学习怎么在台湾来服侍。去的时候我讲到拆解特会，每次完以后一定有祷告，全部躺在这，整个堂啊通躺到地上去。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训练他们的小组长。第三个，他们有十对夫妇，甚至礼拜一十对夫妇，我除了礼拜，那时候礼拜五做的事情，还有礼拜六基本，然后我再开个课，就像现在叫做生培，他们有三十几个礼拜一早上他们请假不上班，他们说还有两个三个外面叫回来，说不要，我们自己叫回就好，我不要你找外面叫回来。 三十几个人，一个学期，我只做一个学期，每个礼拜一早上他们都请假不上班。你说要不要去啊？最后一个最多机会在吃饭的时候跟牧师师母谈教会的问题。有个弟兄在教会比较有权有势，因为真的他是一个在讲不用讲那底细，对教会的影响很大，因为财务各方面。他跟牧师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一个牧师我就要走，我不在这个教会。哇，那个牧师吓坏，整个教会，他们南部的一个教会，那时候教会小小，他们觉得那怎么办？我说就让他走啊，跟你意向不一样的。感谢赞美主，完以后他们两个很放心，就让那个人走。那时候去说，牧师谢谢你常来。我说现在用建堂的时候就不能够住，那时候去大约100多人。现在在南部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会，他甚至开了很多的课是别的教会来参加。有一天人家给母堂一块地，跑来跟我讲那块地就在他们教会附近。我说母堂不要用这块地，这块地送给你，他们盖了一个学校。亲爱的弟兄姊妹，寻求神的心意，神会用你。你说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神会供应你，但是你需要知道怎么顺服神。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了，真是让我们不仅人家对我们宣教，也让我们有一天成为一个宣教人，不只是做一个短宣而已，不是不好，不是不对。求神给你一个负担，给你成为一个在当地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人。那如果要做些什么，这几方面是当时宣教师所做。你有没有遮盖？谁差派你？你遮盖完以后，你对这个你的遮盖负责吗？你在这个遮盖的这个母堂当差派这个母堂的里面，你真是得到帮助吗？很多时候母堂都帮助我，因为母堂根本没差派你啊。很多宣教师跟我谈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都不支持我，因为那个教会不支持你，因为教会觉得你的呼召甚至去那个地方教会不认同啊。但是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你不认同你怎么会遮盖？那去的时候去这么多是干什么？每次去一年去一次，一年去两次，最后你有没有想到神叫你去每次这么去，常常去，频繁的去，最后要在那边干什么？不仅要在那边培养弟兄姊妹的灵命，让我们能够成熟，在那边应该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团。所以就像刚刚那个南部教会有一对夫妇，叫我们这个十个，这个大概有五，这个不到十对夫妇，大概七八对吧，就总共十几个。完了以后有一对夫妇已经开了一个分堂了，那个分堂现在已经有200多人了，我所了解。所以很热闹，那时候去的你真的每次去啊都看到有改变，去到那边看到整个教会起来，领袖起来，弟兄姊妹起来，那你不去吗？每个人都跑去还蛮累的，从礼拜五搞到礼拜一再回来，你累不累？不然好，那时候好处就我没有负责教会，因为我在国度，像现在就很难了，我现在很难跑，所以求主恩待嘛，求主恩待我们，我一说求主恩待你，让你成为一个宣教师，是神可以用的宣教师。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你会有的是什么，神会供应，好像能够做成神要做的工作。我们看我从神来祷告，一方面是感谢神，因为宣教使我们得到福音；一方面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不见得你跑到非洲啊，跑到了匈牙利去，你成为宣教的人，你在那边传福音，把坚固人的信心，把信带给人，在那边带起同工小，就算在职场都可以啊，这个叫职场小组啊。你是那个职场的 CEO， 你底下几个主要的领袖是基督徒，把它凑在一起啊，这就是职场小组啊。那这就不要忘记你在那边发展你的， 你需要知道后面有个母堂，有个母会，或者有个这个机构，成为你可以重新得益的地方，可以重新学习的地方，也是你需要对他负责的地方。啊，我觉得一个人啊，不没有这个所谓 accountability， 这个所谓找一个你要向他负责，常常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只是自己在做而已，啊，这很亏欠。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这，让我们教会在带领，成为那个，成为一个，哦，让我们的教会在成为一个，好，叫我们能够在面前做，也就是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不是做一个只是宣教教，成为一个宣教教会，不只是做宣教工，主啊，在工前把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引领我们向前，就那下，我们也在这为教会来祷告，一方面为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啊传道人的宣教这个年会。我们这两天走过来，我很多弟兄姊妹同工反应都觉得很有帮助，了解整个教会的这个意向，明白这个教会后面怎么发展。那我们也为这个周末这个聚会来祷告，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啊，神的同在是我们每次聚会唯一的盼望，啊，他在我们当中，在宣山庄宣教大楼上的福音中，在成人倾盆而上，我们蛮有神的，也要带弟兄姊妹一个渴慕。来到聚会当中，啊，特别说，很多时候我就用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安息日，我们不是说礼拜六安息日，从某角度一个心就是主日，你要叫安息就安息，甚至如果安息的观念呢，就说没有事情要发生的。我要告诉你，安息日是应该最多事情发生的。神已经做完他该做的，那做完以后就怎么样？是要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清静的时候，神的工作都要显明出来。好叫能够进到享受的里面，神做完以后他就不再做了，因为他真做完，这是安息，安息感他就欣赏他的作品。所以神为我们，所以安息是为人定的，不是人为爱心定，意思说我们要进到安息，享受，享受什么？享受神做工六天的作为。所以求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真的不仅是明白什么叫安息，是一个走在上，我们不是守安息日，我们是享受安息日。求主恩待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求恩待我们，把我们交到心当中。主啊，真的把这两天的年会交手，现在带领看到在工作站当中，主啊，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安息，进到享受，我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恩典。哦，主啊，主啊，是的，父如今还做工，子女做工，我们也在做工，因为我们不断要进到你的做工的结果，享受你做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把人带进这个结果里面，恩待我，感谢你，主啊，主啊，就是把整个周末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每个人进到这个聚会里面，主日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安息日一样，你享受你的作为。如今你的工作不是在创造，你的工作是要我们继续你的工作，把工作的果效带给我们四周的人，让我们不仅能够在安息日享受你创造的恩典，也让我们带着更多人，不论我们的服事在哪一方面，都能够把人带进这样的一个安息的里面，让更多人享受你同在的恩典，就是你创造的结果，那个完美，你的创造每天都说你看为好的，你看为好的，哦，到了第六天你看为好的时候，再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时候，再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时候，你就说安息了，就从那天开始你就享受了，你也交给亚当夏娃去享受，但当人离开了你，我们就失去了安息，失去你创造的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目的，为我们预备的结果，是吧？谢谢你让我们回到在你的同在的安息里面，你也给我们一个责任，把更多人也带进这个安息的里面，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带个极大的期待来，在主日的时候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等候你，因为你必定会在我们当中显明你的作为。我们要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这一天活在你同在里面，活在你安息的里面，活在 能够做为你这位安息的主做见证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